下马威，习近平会见布林肯，出现这样的画面。惊涛骇浪在内部，中共各部门大整顿，军队首当其冲。浙江公布60个共同富裕观察点，外媒揭中共阴谋。马云在东京学院举办首场研讨会。李强访德，香港、西藏维吾尔组织大规模抗议。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0号星期二。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外界高度关注他是否能见到习近平。就在他此行的最后一日，6月19号下午，习近平出场了。这个是五年来美中关系趋于紧张之时，美国国务卿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和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面。据美国之音报道，双方官员在会谈一个小时前才对外宣布这一次会晤。但是媒体发出的图片显示，习近平在一张摆满了鲜花、台上面有茶具、水杯和记者名牌的会议室会见了布林肯一行。多位中方人员和美方人员相对而坐，显示这一次会谈早已经有安排。英国媒体 BBC 注意到，这次习近平会见布林肯，座位安排相比以往发生了变化。2018年、2017年和2016年，习近平曾分别和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提勒森和居里会晤。以往两方是并排就座，但这一次则采用了长台，习近平坐在中间，两国代表分坐两侧。早前，前美国国防部主管中国事务官员唐安竹 Drew Thompson 发推文表示，如果习近平决定会见布林肯，那将是他向中共干部和政府官员发出了一个重要的指示，那就是他们应该对同美国对话保持开放态度，尽管不一定是向美国做出任何妥协。美国之音援引观察人士说，中方迟迟不公开确认习近平是否同布林肯会晤，是因为北京希望对外摆出一种姿态，那就是中国现在强大了，并掌握话语权。外国官员能否见到中国国家元首，主动权和决定权在中方。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说，北京希望制造这样一种印象，我们美国官员去那里访问，展现出对中国共产党的依赖和顺从。在与习近平会面前，布林肯当日上午会见了中共主管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两人会谈了约三个小时。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消息，王毅将中美关系陷入低谷归咎于美方持有错误的对华认知，导致错误的对华政策。王毅仲称，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关键的节点，需要就对话还是对抗、合作还是冲突作出选择。美国之音指出，相较早前中共官员表示中美两国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合作不要冲突的言论，王毅这一次显得更为强硬和更具有挑衅性。布林肯这次访华，中方亦以超低的规格接机。现场画面显示，中方只是派出了中共外交部美大司司长迎接，而且停机坪没有铺红地毯，而是拉了一条红线。一些观察家指出，这个同今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甚至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022年3月访问北京时的接机待遇形成鲜明的对比，认为中共领导层借机羞辱美方最高级的外交官。但是有趣的是，布林肯一脚踩中红线的画面在推特上热传。有网友说，没有铺红地毯而是画了红线，布林肯大概心领神会，马上昂首挺胸大踏步踩在这一条红线之上。中共党校前教授蔡霞表示，中共在布林肯到访中国的外交接待方面，处处可见是小人之心、鸡鸣狗盗的伎俩、猥琐卑下流民行事方式， 这样是羞辱了美国吗？其实是在全世界面前自我侮辱，再次曝光流民国本色。中共近日印发军队领导干部社会交往行为规范，对共军干部的人际交往做了限制，以整顿部队风气。中共解放军部19号报道，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纪律检查委员会近日印发军队领导干部社会交往行为规范，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强军思想，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要求，着眼加强军队领导干部教育管理监督，规范从地方党政机关有关单位及其人员、企事业单位同佢嘅相关人员、社会团体、新闻媒体、理论研究同学术交流机构同佢哋嘅相关人员、少数民族同宗教组织同埋信教群众、国外各类组织、机构人员、亲友交往以及网络社交平台、虚拟交往等八个方面。对共军领导干部提出了要求，要加强党性，强化自我约束，不断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自觉做到交往有原则、有界限、有规矩。除军队外，中共近日召开会议，对多个部门进行了干部队伍教育整顿。4月3号，北京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要在主题教育中搞好机关和系统内干部队伍教育整顿。5月26号，中共国家信访局召开局机关干部队伍教育整顿推进会。6月6号，中共最高检召开党组会，讨论最高检干部队伍教育整顿问题清单和专项整治方案，研究深化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工作。6月8号，中共国资委党委召开直属机关基层党组织警示教育及工作作风提升工作部署会暨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推进会。6月12号，召开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推进会，要求中央和中共机关各部门推进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并确保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取得实效。6月16号，水利部党组召开会议，对干部队伍进行教育整顿，会上通报了18大后查处的部属级高官，强调要始终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同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亦召开了警示教育大会，强调领导干部要敢于唱黑面，年轻干部要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扣好第一粒楼。这个显示中共对他的内部的整肃并未随着习近平权力的稳固和习家军的进驻国务院和中共各部门而稍事休息，反而一起进入了第三个任期。上个月，习近平在新一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会议上指出，现时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和艰难程度明显加大，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时事评论员林和立认为，这个显示中共和习近平个人的权力受到巨大压力和挑战。历史学者、时评人士张天亮在他的自媒体频道上表示，习近平的惊涛骇浪在内部，在中共的上层建筑，在中国的老百姓中。与此同时，中共政府亦加强了对军队的内部整肃。作为中国首个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委社会建设委员会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共同富裕实践观察点建设工作的通知，公布了该省首批60个共同富裕实践观察点，包括村、社区、乡镇、街道、平台、企业、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机构五大类。综合媒体19号报道，其中村、社区共24个， 佔最大。社會組織中包括工方、養老服務中心、公益基金會、演員工會等。公共服務機構包括學校、市場、圖書館、醫院、慈善綜合體等。除了這次公布的60個觀察點外，浙江早前已經公布3批共93個共同富裕示範區試點，覆蓋全省11個市和7大領域，其中城鄉區域協調發展領域數量最多，共35個。通知表示，設立這60個共同富裕實踐觀察點的目的是全面反映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进程、成效和问题，为全省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供详实的观察结果和科学合理的决策参考。但是什么是共同富裕？中共官方至今没有公布它的具体要求和做法。有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时代的共同富裕实际上就是早年中共革命时期均贫富口号的延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去年中共二十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及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这些被一些观察人士评论为中共要走劫富济贫的道路。中国政治高级研究员吴国光认为，共同富裕有重大政治意义，实际上就是民粹主义战略，要振兴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和习近平的个人权威，同时促进中共社会主义专制制度在话语、道德、物质和制度上相对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模式。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何瑞恩 Ryan Hess 认为，随着习近平反腐工作最初引发的震惊逐渐消退，中共通过向富人科重税等诸如此类的倡导社会更加平等的动作，为自己提供了一个与人民结盟、反对权贵的新机会。这种努力还有一个必然的好处，那就是限制中国的新寡头们不要挑战他或中国的共产党掌控的中国的权威。阿里巴巴始创人马云今年5月被任命为东京学院 Tokyo College 客座教授，上星期在东大举办了他第一场的创新和创业主题讨论会，受到媒体关注。东京学院附属于东京大学。据大纪元时报报道，马云在成为商业人物之前曾是一名英语教师。根据东京学院网站上的一篇声明，马云在6月12号晚上举办的一场两个小时的特别研讨会上，向学生讲授管理哲学以及怎样取得成功。声明补充说，马云对来自日本、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和其他地方学生的演讲是基于他在创业和创新方面的丰富经验和开创性的知识。图片显示马云手持活页夹，显然在回答学生的问题。星期一6月19号在回答有关时间表的进一步问题时，一位东京学院发言人表示，学院没有应马云的要求事先发布任何公告，并将确保为学生提供一个平静的学习环境作为优先事项。自从马云在2019年和软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孙正义一起在东京论坛一次活动中发表讲话以来，东京学院就一直和马云保持着联系，马云和孙正义亦保持着工作和私人关系。据报道，4月软银开始出售他在阿里巴巴的大部分股份，马云的下落一直受到关注。2020年年底，马云在上海一次演讲中批评中共监管机构，随后他很快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中共取消了蚂蚁集团大规模 IPO， 此举标志着中共对中国互联网行业和私营部门进行前所未有的监管打击的开始。阿里巴巴集团因违反反垄断规则而被处以创纪录的28亿美元罚款， 大約在這個時候，中共官方媒體新華社微信公眾號上一篇標題為《說話不要亂說，不要隨心所欲，人不能為所欲為》的神秘貼紙，被媒體和行業觀察家視為馬雲被控制住的信號。從那次之後，馬雲一直保持低調。據報道，他在海外度過了更多時間，包括在香港、西班牙和日本。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會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當日，中共總理李強亦先後在德國柏林和該國總統和總理會面。與此同時，他亦將迎來海外人權組織的大規模抗議聲浪。中共總理李強6月18日晚抵達柏林，19日上午在美景宮會見了德國總統施泰恩曼爾。當晚他將前往總理府會晤德國總理索爾茨。20日，索爾茨將陪同李強檢閱德國聯邦軍三軍儀仗隊，並共同主持中德政府磋商。隨後李強會訪問巴伐利亞州參觀德國企業。中共官方將李強此行形容為深化合作之旅，不過外界認為北京安排李強出訪是急於外交突圍之舉，而德國亦似乎欲同北京保持距離。在李強到訪之前，德國6月14日首次發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共稱作夥伴、競爭者和敵對體制，並批評北京當局漠視人權和試圖強行重塑國際秩序，令到地區穩定和國際安全日益受到壓力。德方亦婉轉請求中方減少部長隨行。官員表示，柏林不想在台海緊張，北京被指支援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時候，令人覺得德國親北京。另據人權組織披露，6月20日上午10點至下午1時，在歐洲的港人、西藏人、維吾爾人等多個遭中共當局迫害的群體，將在德國總理府前示威抗議，要求德國總理索爾茨就中共所犯下的罪行發表明確聲明，而不是只是基於經濟利益而選擇與中共合作。香港人在德國協會在社交媒體表示，已向德國總理索爾茨發表了公開信，要求他在中德會談中將人權問題拿出來講，同時呼籲其他團體共同參與20號在總統府前的抗議，到時一起高呼沒人權沒得傾。世界維吾爾大會發言人向法广表示，他們將在柏林和慕尼克兩地舉行示威，呼籲德國政府向李強提出維吾爾人人權問題。聲援編程隨上部落格版主袁曉環和他的妻子呂德意爾人士蘇宇彤日前亦透露，將在6月20日到柏林參加向李強抗議的大型活動。蘇宇彤強調，一個隨意限制公民言論自由、將合法公民扣陷入監獄的政府，冇資格同民主國家展開乜嘢政府高層磋商，人權必須得成為平等對話的前提。以上是今日帶俾大家的新聞內容。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歡迎你點讚、留言同埋訂閱，更歡迎你轉發，咁樣亦係對我哋極大嘅支持。多謝收睇，再見。